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收听本期鲶鱼夜话，
欢迎回来。
啊，五一节将至了啊，
嗯，
又是一个假期。妹妹，你是选择宅在家里面，还是会出去旅游呢？
啊，你为什么
啊？
肯定在家里面啊。
就正好咱们到了这个该出去旅游的时间了嘛，所以本期的这个内容啊，
嗯、
都是跟旅游相关。
旅游，
对对对对，
嗯。
当然，我也选择宅在家啊，
嗯。
但是我宅在家呢，不光是因为各个景点人很多啊，机票、火车票都一票难求，高速也特别堵，更重要的是。按照我收投稿的经验看，在这种特殊时间，如果运气不好的话，然后你又忽略了一些当地的风俗文化习惯，很容易遭遇贴脸开大的灵异事件。
哦，
那你想啊，很多好的房子已经给这些先订的人订走了，
嗯，
那你只能住到
尾房
有问题的房子了。
是是是，
啊，没错啊，今天就趁着大家现在估计在做五一旅游攻略的这个档期。我们鲶鱼呢给大家带来了关于旅游或者是跟旅游相关的离奇诡异遭遇。那今天的第一个投稿呢来自于我们的微信，叫做猫姨，他让我们喊他为猫猫啊。猫猫的这个恐怖经历啊是北京著名的闹鬼圣地遇到的，
嗯，
叫鬼八楼。北京最有名的除了那个拍过电影的81号宅，
嗯，
还有劲松鬼宅，可能就是这个鬼八楼了
啊。
这个鬼八楼呢，它被称为四大鬼楼之一，号称是一座有进无出的诡异之楼
啊，进去就出不来了。
哎，它的原名叫扶绥镜大厦，这个楼啊，是1960年前后在这个扶绥镜路啊建的这个公社大楼，它是最早一批咱们国家有电梯的楼。据说呢，这栋楼里面有很多人遭遇到了非人的折磨，最终死亡了。结合当时的历史时期，这个事情呢，我就不过深的去讲，就是那个阶段的折磨。那流传甚广的一个传说是，一名姓张的女士在1967年的时候，因为出身的问题和作风问题，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最终呢，从这栋楼的南面跳下去自杀了。那自此之后呢，这栋楼的恐怖传说就开始流传了。比方说有人说，我看到过一些一个啊穿着这个白衣的女子多次出现啊，就好像是那个跳楼自杀的张姓女子。也有人说呢，有看到这种白衣女子啊从大楼的树林这边出现又离奇消失了，
嗯，
啊，也有人说看到这个所谓的白衣女子啊频繁跳楼，
就是同一个白衣女子，
对，不停的跳。哇去，还有说法是有一个无辜的女子被关进了这栋楼，因为历史事件的原因遭遇到了惨无人道的迫害，死状特别的凄惨，所以每到她的这个忌日啊，整栋楼都会漆黑一片，还会有一些奇怪的哭泣声，女人的哭泣声。所以这个楼的传说呢还挺多了，它也成为了整个北京城探地区的一个打卡景点了。那我们今天的投稿啊，我们的猫猫啊，它这个事情发生在2019年，因为它之前遇到过好几次阿飘，所以呢它胆子就大了啊，就不忌讳这种灵异的探险活动了。加上呢当时邀请它去探险的这个朋友啊是一个道士，应该是那种挂名的道士，它就同意了。这两人呢，这两个组合啊，咱们猫猫和这个道士朋友就一路步行去了这个鬼八楼。猫猫在投稿里面说啊，他其实是事后很多年才知道原来自己去的这个楼啊这么有名，是远近驰名的凶楼，而且还被翻拍过电影。
哦，当时他不知道。
对，他说当时我要知道我绝对不去。
哦，
虽然他胆子大，但他没有那么作死啊。
是。
那整栋楼呢只住着一户钉子户，当时其他的都搬走了。说这个住户是一对老年夫妻，所以猫猫他们是深夜去的。那进楼之后啊，没走几步就看见有人用红色的油漆喷了一个大大的红色的死字， 他说不知道这个行为啊是有人刻意为之，还是说是那种陈探的人为了做素材这么做上去。
嗯，
毛毛说记得这个楼里面特别的黑啊，有电梯啊，整栋楼呢没有亮灯，只能靠这个手机照明。他和朋友呢在楼里面就瞎逛，这个道士朋友告诉他说我们不要去坐那个电梯，那个电梯啊不干净，我们走楼梯。他记得最多只上到了三楼，一楼和二楼还好没什么感觉，上到三楼的时候真正的诡异感出现了。这里补充一下，就是猫姨啊，咱们这个投稿鱼友啊，他给我投过至少五篇稿子，这是他其中的一篇，也是我们首次使用猫猫的投稿的一篇。他的这个体质呢是偏敏感的，也就是说即便是这个楼里面他不去招惹这些东西，他只要到了这个区域他容易吸引这些东西
啊，
敏感体质
偏阴。
对对对，估计也就是他道士朋友邀请他，不然他可能真的不会乱跑这些他自己不知道的地方。
那他这朋友也是肯定知道他偏阴啊，还带他干嘛呢？
也对哦，可能觉得我自己是懂一点对吧，
没事儿是吧，
哎，有这种心思啊。OK， 我们说回正题啊。当时猫猫跟道士啊是走在一起，两人离得很近的，但到了三楼之后啊就开始起雾了
啊，
楼里面起雾。虽然猫猫说他不知道这个雾啊为什么在楼里面出现，还是说真的是现在北京外面的大雾然后这个雾飘进来了。总之呢他说那是一阵特别浓的雾遮住了自己的视线，他什么都看不见，可见度极低，加上猫猫本身有一点夜盲，刚才也说了这个楼里面没灯啊，又起了这个大雾，一下子就迷失了方向。他在喊道士的名字，就是他这个朋友的名字，某某某某某某啊，
道士已经回家了，
没错啊，回不回家不知道啊，没有回应他。猫猫呢又喊了，其实还是没反应，只好继续往前走。他就安慰自己说，哎，可能是刚才没跟紧啊，走散了什么的。他说等到我顺着这个楼梯到这个大楼的门口，我在那边等他，我们在那边汇合就算了，我也不去探灵了，我也不去找了。但由于他不熟悉这个楼里面的环境，他就误打误撞走到了一扇铁门的门口。那个铁门看上去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锁啊，他看了一会儿呢就准备掉头离开了，突然有一个东西从门后面开始撞门，就好像这个东西感知到了他一样。这个时候猫猫说啊，他没有听见任何声音，他说如果是动物狗啊什么肯定会叫的嘛，但是没有，那个东西啊就一下一下的非常激烈的去撞击铁门，砰砰砰砰砰的不停巨响，猫猫说自己打着手电的那个手啊都开始抖了啊，
我快走吧。
对，害怕呀，他害怕那个看上去很老旧的锁给他撞坏了，就直接冲进来。就像你说的一样，猫猫转身就跑，狂奔，他想趁这个东西啊把门撞开之前赶紧逃命。猫猫说自己在狂奔的时候什么都没管，中途他感觉到脚下面似乎踩到了什么东西，他就没去管。跑着跑着他发现自己还是一个迷路的状态，又不知道跑去哪儿了，他就一直乱跑，不停打转。他始终记得道士在进楼之前跟他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不要回头。
哦，
在这个楼里面啊大约转了半小时左右，他好不容易找到楼梯了。当他下到二楼的时候，到了二楼拐角的地方，他往里面瞥了一眼，顿时就后悔了，因为他看见了一个鬼。他在投稿里面说那东西肯定是鬼，然后后面打了五个感叹号。啊，为什么？他说这个东西啊它很清晰，不是网上说的影子或者是一团气，它肯定是一个有实体的东西，而且它的周遭还散发着一些光。猫猫看见了它的脸，但这个脸只有上半部分是完整的，
没下巴。
哎，对对对对对，一般我以为你会猜下巴烂了什么，没有啊，它下面是空的。也就是这么惊鸿一瞥啊，猫猫已经顾不得看它到底是什么样了，当时人都麻了呀，就继续的拼命跑，一直跑，一边跑一边大喊这个朋友的名字，啊，妙某某，假道士，
啊，
就一边跑一边喊。就在这个时候呢，猫猫又意识到，不是一只鬼，是他们两只
啊，又来一个，
对，又来一个。他说啊，这两只鬼好像是认识的，或者说他们是彼此知道存在的，因为猫猫用余光去看的时候啊，他只能判断这两个鬼啊有交互啊，可以这么讲
哦，
对，这两只鬼呢不知道在做什么，但猫猫第一反应就是这是一对夫妻鬼，在谋划着要害我或者对我做什么，我必须不停地跑，我只有跑了我才能离他们远一点。终于在这个时候他听见了道士朋友的回应，说哎，我在这儿，我在这儿，猫猫你过来。他就顺着声音呢终于去找到了这个道士跟他会合了。一见面这个朋友啊就很急的跟他说，我们走，离开这里，不要回头，也不要拍照。当这个道士朋友带着他出了楼之后，还拉着猫猫对楼这个门口啊，就楼梯道的门口深深鞠了一躬，然后郑重其事的说，打扰了。
哦，是是是。
那回去的路上呢，这个道士朋友才给他娓娓道来，说自己走到三楼的时候也看见起雾了，但是他当时就意识到了这是鬼打墙，所以呢与其到处跑浪费体力会出现这种绕圈子的行为，倒不如在原地不动。所以当时的情况是猫猫到处都在乱跑，道士朋友呢一直站在原地没动，而且呢他是能看到猫猫也能听见猫猫在喊他的。这个道士朋友还说呢，这个楼里面是有东西，应该是施了障眼法让他们分开。好在呢他自己懂一些这个道学方面的东西，进去之前呢也给了猫猫几道符，所以他们当时没有什么事情。据说后面这个道士朋友还邀请了他的师兄师弟们一起去楼里面对抗，
驱了吧他们。
哎，说是这样说的。猫猫说具体怎么操作他是没问，他反正自己再也不会去了。
嗯，是。
而至于猫猫看到的东西，道士朋友说应该是之前枉死的怨魂、地缚灵之类的。那道士还要跟他解释，他说你别跟我说了，我不想知道。我们就此别过啊，就匆匆的收拾东西就回去了。之后的日子他也再也不去什么所谓的冒险了，因为他自己啊虽然胆子大，但是呢他觉得我这样随便进去了是我破坏了对方的规则，我闯进了他们的领地，我有错在先，
对，
打扰到别人了，这样做很不礼貌，还是要保持敬畏，远离这些阿飘。他本以为这个事情啊就此结束了，毕竟道士朋友已经摇人去了嘛，对吧？结果是他轻敌了。那时间到了第二次去北京，大概是21年吧，猫猫当时住了一个酒店，那个酒店的具体位置他忘记了。然后他和朋友见完之后啊，他就觉得啊好累呀、啊。他说由于自己冬天是没有这个洗澡的习惯的，他就直接躺在床上睡了。睡到一半的时候就听见他的这个房间浴室里面有淋浴的声音，还有一男一女的说话声，这两个人在讨论着什么，哦不，应该说这两个鬼在讨论着什么，完全不避讳猫猫。一开始猫猫以为是隔音不好，他觉得是隔壁的人发出的动静，但是他越听越不对劲，怎么感觉哎，这一男一女是他们在议论我啊。他就听见那个女生说这个红头发女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这里补充，猫猫当时是染了一个红头发啊。
我刚才都懵了
啊。对，这个男的声音在说呢，你去把他的黑色裙子拿过来。猫猫就意识到啊，确实我行李箱里面带的裙子都是黑色的，
哟，
我还是个红发。他继续听啊，这两个鬼说你看他根本看不见我，我们对他做什么他是不会知道的，我们直接把他怎么怎么怎么怎么。
哇
啊，猫猫说自己睡之前呢留了一盏夜灯，他通过这个夜灯啊清晰的看见了浴室门口的墙上倒映着一男一女的两个影子。他不知道这两个鬼当时想对自己做什么，但是他急中生智，表现得特别镇静，连行李都没拿，套个外套直接开门就走掉了，找他那个朋友啊挤了一晚上。第二天白天他才敢回房间去收拾东西，然后退房换成了其他的酒店。他在出门前啊，就是把所有东西收拾好离开之前啊，特意去看了一眼浴室，他说这个浴室地上一片水痕，就好像有人洗过澡一样。整理特稿他这边就结束了。
哦，那还是楼里面那两个，
他感觉是之前在楼里面碰到的两个阿飘并没有被解决掉，然后只要他踏入北京地界就会过来找他。
哦，这样这样。
好像我们之前有投稿，就是有一个鱼友他身上被放了什么印记，他自己是这么理解的，然后时隔了9年这个阿飘还找上他。
对，
我对道士驱鬼那一段保留意见吧，
嗯，
因为我觉得我们接触的这么多懂道学和有受禄的道士朋友鱼友们，他们不太会主动的跑去做这些事情。
而且我觉得这事儿本来就是咱们人有错在先、
嗯、
就是你讲一半你也提这个事儿了，
对
对
对, 对
吧，
对，
人在那好好的你硬过去，
是，所以我感觉应该他这个道士朋友没成功才导致，
然后又拉不下面子说我没搞定、
哎、对，然后就说、哎、没事了，你以后来北京就没事儿、
啊、
没想到是这么个情况，
猜的
啊不管怎么样也真的是跟我们说的一样，大家无论是在旅游还是在什么时候吧，尽量的尊重你所处地区的风俗习俗，保持敬畏，尽量远离一些危险。行，那我们也祝猫猫平安顺遂。
没错，
第一个投稿到这边。
好，第二个故事是我这边的啊。
嗯，
投稿人呢是叫绵绵啊，这其实是这篇稿子能放出来、
嗯、
就是放节目里面其实算缘分了。
怎么呢，
你跟我讲旅游主题的时候其实我找不到嘛。
啊，
然后突然就想起来你去年年底给了我一篇，就是稍微沾点边的。
哦，
然后就在桌面的角落发现它了。
是啊，
我当时是准备留下来就是备用的嘛、
嗯、哦，
然后就给忘了，最好这次是找到了啊。
嗯，
那如果绵绵还在听的话就感谢一下投稿好吧。
去年哈、
啊、是的，去年11月12月吧。
嗯，
那绵绵说呢自己是一个体质偏弱的人了。
嗯，
就是从小到大经历了不少灵异事件，
敏感体质。
那他对阿飘的这个存在保持的观点就是啊，我接受你跟我在一起住一个房子里面，
嗯，
但你别惹我，
别弄我，
对，咱们俩和平共处，就住就住、
啊，
所以直到今天我说这个事儿为止啊，他遇到的阿飘都算是正常的
哦。
即使共处一个环境呢，也是互相不打扰，和平共处的。
嗯，
那绵绵回忆啊，去年的十月底到十一月初，他和对象一起去云南玩了一趟。当时啊，两个人去了这个香格里拉的松赞林寺里面，还听了一个大师讲课
啊。
那这大师就类似于看相、看生辰之后提点你两句这种。
哦，
然后推荐你去请一个藏传佛教的宝物回家。
嗯 嗯，
差不多就是这么个流程。大师看完绵绵和他对象咱们之后就喊他小 A 了啊。
好，
就看完这两人生辰之后说，这个绵绵啊一样的阴气比较重，体质偏弱，让小 A 啊多担待点。
嗯，
并且嘱咐他说啊，今明两年啊你一定不要去医院里面，就尽量不要去吧，自己平时啊注意身体，少生病，即使是朋友家人生病啊你也少去看望。
嗯，
就医院这地方你就少去，
别去。
总之后来呢，这个小 A 为绵绵请了一颗两眼天珠，按照大师嘱咐的从一周之后开始佩戴。绵绵说那时候啊他其实还在待业，所以旅游回家之后啊他就开始找新工作了。
嗯，
等到11月中的时候啊，他收到了本地某家医院的电话，
哦 offer 来了
啊、要绵绵去面试。但这家医院啊，绵绵记得他根本就没投过简历，
嗯，
网上也没有跟这个医院人士有过对接之类的
啊。
当时可能是挺开心，绵绵就把大师之前嘱咐给忘了干干净净。
是，
大师让他别去医院，他直接入职了。
这两年就工作这么难找，要是我的话，我也忘记了。
也是能理解啊。
对，
他就面试了，并且入职了嘛。
嗯，
他说这家医院呢是私立的妇产专科医院。不说多厉害啊，他在这本地呢也算是略有耳闻。那等自己入职之后啊，说工作内容啊其实不难，也能迅速上手。但唯一的问题就是啊，从入职之后自己就开始焦虑了。他说这一周啊每天晚上没有一天是睡好觉的。
嗯，
一晚上能醒个四五次，一大堆莫名其妙噩梦。起床了呢感觉整晚都是浑浑沌沌的，不知道到底有没有睡着。他是没有管啊，他说反正白天靠咖啡强行开机，晚上靠安眠药强行关机。
嗨，
因为自己这工作啊是单休，那对象小 A 的工作是不双休，所以平时啊两人打算是周五的晚上去这个小 A 家空的房子住一晚上。
嗯，
周六早上咱们绵绵去上班，下班小 A 过来接他回空房子。绵绵呢不想因为单休啊让他俩见面时间少太多。那按理说啊，这个周六下班之后应该是很放松很开心的。
对，
绵绵以为之前只是单纯的焦虑工作而已。
嗯，
可那天晚上啊他依然是做了很多离奇的梦，反复的醒。其中有个梦啊，他是梦到自己在世的奶奶走了。 啊，把自己给哭醒了。
嗯，
另一个梦啊是直接把自己给气醒，仿佛有一种，他说啊，有一种极大的愤怒，怨恨着什么东西或者事情。那转眼到了第二天周日，小 A 跑过来很犹豫，说要不要告诉绵绵一件事情啊？他说怕告诉了让绵绵多想，不说呢他自己又害怕。
啊，
他说昨天晚上啊，中途绵绵老是翻身扯被子，把他给弄醒了
啊。
咱们小 A 醒的时候啊，就看见面对他不到一米的距离啊，就站着一个人，看模样呢是个老太太，身材瘦瘦小小的，只穿了个白色碎花的裙子，
还穿裙子呢。
但是咱们小 A 啊，只怕了一会儿，我估计啊是跟咱们绵绵相处多了，因为他总遇见这种事情
哦，
他只怕了一会儿，就转为了极度愤怒，然后把手伸出被子，竖了个中指。然后闷头继续睡了。那听到这件事啊，咱们绵绵先是觉得挺好笑的，然后想了一会儿说，你不要跟他们正面硬刚，当他不存在就是了，硬刚你怎么知道这个对方会不会被惹生气啊，咱们主打的一直都是和平共处。那周日这天白天总体也算是很平淡过去了，刷刷视频，打打游戏，一会儿天就黑了。绵绵说呢，他突然想去散步了，去窗户外面能看到的一片湖那边散步。他和小 A 啊都知道这附近有个湖，但从来没想说去走一走看一看。小 A 家这个空房啊，地理位置很偏，在城市四环外了，家附近啊其实什么东西都没有，一般他们出去玩呢也是打车去商圈玩。
对，
那两人出门的时候啊，太阳已经快落山了，红红圆圆的很好看。出小区往湖的方向过马路后啊，两边就是田地了，其他方向过去啊是别墅区楼盘这些地方。他真没想到这一块是田。往湖边走呢依然是田，偶尔能见到这个田里耕种的叔叔阿姨们，再靠近湖啊就全是芦苇了，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岸边可以让他下脚，
生态环境很好呀。
对，可能也是偏。绵绵呢也就觉得没什么好玩的，对吧，逛一圈行了，折了一根芦苇也就和小 A 往家走了。绵绵回忆啊，当时回到小区时，他在路边的砖缝里面看到个很奇怪的东西。他描述啊，上端呢是个 0.5 厘米宽的皮绳，编成了一个结，形状他没见过，不像是传统的中国结。那绳结下面啊串了一个东西，大概五六厘米长，但是被烧黑了，完全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
哦，
那这玩意儿啊就在自己脚下，差点就踩到了。他这里补充说啊，隔天呢他还上网查了一下，没有一模一样的，只有类似的。绳结的形状啊和这个十字金刚杵几乎一模一样，不过下面挂的东西刚才说了已经看不清了。他这里有配图啊，就是他找的网上那个图。这故事其实巨多图，他自己画的特别好看，也不说好看嘛，就是特别有意思，反正一看就能看明白 那说回来，他走了两步之后呢，又看到这个路边一堆黑乎乎的东西，大概是个长方体，也是烧成了一整块。自己呢没敢多看，两人回家呢买些吃的，干饭，洗澡就睡觉了。绵绵在投稿里说啊，其实他跟小 A 待在一起这些天啊，他情绪很不正常。
怎么呢？
很不稳定，就非常容易生气，一点就炸。
他
有时候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的，脑子里面啊充斥着这个对小 A 的很多怨恨和谩骂。所以那段时间啊也总是这个吼小 A 骂小 A。 那还好咱们小 A 的情绪啊就跟水豚一样稳定啊，就还好。那周日当天晚上也是，绵绵带着很深的怨恨啊爬上床准备睡觉，翻来覆去的这脑子里面莫名其妙就生气，心想我一定要分手，我一定要绿他
啊，
甚至在规划怎么绿他。
我去，
还有啊还想说这个小 A 怎么还不快去死，真想拿刀把他给杀了。
哇去，
这个太不正常了，这肯定不正常了。
对，
绵绵说平时啊他俩也会吵架，但都很正常摩擦嘛，自己从来没有任何一次说是吵架的时候一个劲想去恨他，要绿他，要杀他，怎么可能呢？
是啊，
当时被自己想法给吓到，
那
就开始控制情绪了，毕竟啊明天还要上班。当时两个人已经睡下了，绵绵说因为他听力比较敏感，耳边呢就听到这个小 A 的呼吸声音特别大，吵得自己睡不着，就调了个方向躺下， 相当于他俩头对脚睡了。那也说了，他不是情绪不稳定嘛？
对，
自己刚要睡着，这个小 A 就大喊起来了，连摁了好几声。
嗯，
绵绵以为他是这个做噩梦或者鬼压床了，
噩梦了，
推了一下他的脚，小 A 呢反过来捏了一下绵绵脚脖子。
嗯，
那绵绵呢也捏了一下他的脚脖子，
玩起来了是吧？
那介于这个小 A 他前天晚上见到老太太这个事情了，
对
对吧？绵绵他不敢睁眼，也不敢说话，只能以这个肢体触碰啊来安慰，是两人互动了一下。
嗯，
第二天两个人复盘的时候啊，这个小 A 说当时确实是做噩梦了
啊，
他梦到自己在农村老家里面，在去世的小舅舅家里面，去世的外公啊和小舅舅房间里面都点着灯，梦里面呢他自己小 A 啊是在外面院子里面，正无意识的举着一个凳子准备砸咱们绵绵
啊，
刚要砸的时候啊，他在梦里面反应过来，那转手就朝另一个方向砸过去，
不是水豚吗？
那就不正常了吗？
啊，是是是。
那梦里小 A 为了求助啊，就喊了一声外公，然后他醒来一瞬间啊，脑子里面出现了这个小舅舅的声音，
嗯，
喊着快走快走快走，所以他当时晚上才估计是在那答应的。
哦，
当时啊，绵绵是睡在这个小 A 右边的，小 A 叫了几声醒过来之后呢，就开始找绵绵，
嗯，
用他的右手摸这个绵绵在哪，所以捏了一下咱们绵绵脚脖子。
对，
那诡异的是啊，与此同时，小 A 发现自己左手又握着一段冰凉光滑而且细细的手腕。
我去，
小 A 说啊，他当时人懵了，这绵绵睡他右边啊，自己怎么可能右手摸着他的脚脖子，左手又能捏着他手腕呢？这什么人睡都不可能睡成这种造型，
对
吧？
是，
除非你这手什么得多长，
也可能不是一个人嘛。
啊，那当时在床上的绵绵啊，并不知情，
嗯，
就听他大喊大叫的，然后又捏自己脚脖子，又烦躁。我明明都要睡着，你把我弄醒了，就烦得慌，他就跑这个客厅睡沙发去了。后面，
嗯，
刚在沙发躺下来啊，绵绵就听到自己脑后方有滴水的声音，因为之前说了嘛，听力比较好，在这个晚上极其安静的环境下，突然有这种连续声音，脑子里面就像被放大了一样，非常吵。这个声音呢，听起来像很大很大一滴水，差不多五六秒一次吧，有时候连续会滴两次。绵绵说因为他是横着睡沙发上面，相当于这个脑袋背后啊靠的是沙发扶手
啊，
他本能呢就是摸这个扶手背后是什么，
对，
只摸到一个东西啊，也就是小 A 刚买热水器，今天呢是刚送家里面，还没预约安装、
哦、
自己心想啊，可能是热水器里面滴水
啊，
那可能吗？
对啊
对啊，不太可能啊。然后他呢就起身开灯准备换地方，这地方也睡不了啊。
嗯，
那咱们小 A 在房间里面听见动静呢，也出来了，就帮绵绵把睡觉的东西啊搬到阳台去了。
嗯，
我估计想去阳台睡。折腾完啊，这个小 A 刚关上灯，绵绵呢也算是躺下来了。就在小 A 走进卧室关上门一瞬间，
嗯，
这滴水声又出现了，
又来了。
那绵绵鸡皮疙瘩瞬间起来了，他赶紧把小 A 又喊过来，让他听，说有没有这个声音。小 A 说他完全听不到，没有声音啊。
嗯。
那绵绵有点害怕了，但他回卧室又嫌小 A 吵，只能又回这个客厅沙发睡着。没过一会儿，绵绵躺下来，这个小 A 又跑出来上这个客厅的卫生间了。绵绵都要骂街了，心想咱们卧室厕所你不上，你特地跑客厅过来上厕所
啊，
弄我是吧？然后又是呼吸声又是大叫的。这时候时间已经早上五点半了
啊，一晚上过了，
一晚上了。自己闹钟呢是六点的，绵绵赶紧就朝右边侧卧准备再眯个半个小时，还得上班呢。
嗯，
说他刚闭上眼啊，就感觉有个什么玩意儿趴身上来
了，压床了。
看了一眼啊，黑乎乎的，贴着自己侧脸，还有气流感觉，估计是呼吸啊，而且啊还有两只小手在扒拉自己被子。
我去，
那咱绵绵肯定动都不敢动啊，浑身冒冷汗。就这么僵持了半个小时，直到这个手机闹钟响起，自己抓手机赶紧就跑出去。
嗯，
早上收拾东西准备上班啊，而且周一他们呢都得各自回自己家住了。一早上呢，两人就闭口不提昨天晚上的事情，当做什么都没发生。 直到这两人都出门了，这个小 A 刚关上大门就对绵绵说，刚才阳台上有个影子。
哦，看到了。
出门之后他们就开始复盘，说小 A 看到的老太太摸到手臂，咱绵绵呢是没有碰过。
嗯，
那绵绵听到的水声，看到的那个黑乎乎什么玩意儿，这个小 A 也是没有听到没有看到，
互相看到了彼此没看到的飘。
对，加上呢他说啊，两人都不是什么神人，咱们绵绵虽然会一点塔罗，但他真不敢算这个。
嗯，
后来也问了个道士朋友说能不能帮我算算，他朋友也说算不了。两人目前的疑问主要就是这房子里面到底有几个，到底想干嘛，他们想短期闹一下还是长期搁着就住着。
嗯，
那其实主体经历到这边差不多就结束了、
哦、
下面是绵绵和他对象啊主观的一个推测啊，他自己说的啊、
嗯、
等于说梦到去世亲人的老房子，感觉是外公和小舅舅在保护他，并且呢让他赶快离开这个地方。而咱们绵绵情绪的反复无常和那些过激从来没有出现的想法，也就是什么分手啊绿他杀他什么的、
哦、
或许呢都不是自己情绪，是阿飘让他产生的。小 A 很怀疑啊绵绵听到的到底是不是他自己呼吸声，因为他印象中啊那时候自己根本就没有睡着，就绵绵被吵醒的呼吸声其实可能就不是小 A 的呼吸声。
我知道，
那小 A 之前有很多次都被算命人说过这个你阳气旺命硬杀气重什么的，而说绵绵一般都是阴气重嘛，要更加小心。在这几天发生事情里面呢，小 A 从始至终都觉得是阿飘想把他给赶走了，因为阳气太旺了、
嗯、
以这种见到摸到的方式来挑衅他。但咱们绵绵肯定就相反了，他没有任何感到这个阿飘赶自己走的感觉。那小 A 见到的是老太太，但是手摸的他疑似是这个婴儿的手臂。这时候呢这两人复盘到现在啊，咱绵绵才想起来西藏大师嘱咐自己千万别去医院。
对，
而他工作的地方正好是妇产科，那妇产科最常出人命的自然就是堕胎了。而水滴声啊绵绵想的应该就是无边了，他或许是一个阿飘是医院引过来的，一个阿飘就是湖边引过来的。总之呢从始至终他们都没法确定一共有几个。而且绵绵周一回自己家之后啊，明显就感觉整个人都平静舒坦放松了、
哦、
正常了。他说目前这份工作他已经辞掉了，准备再找一个，但是肯定得避开医院。
对，
那故事的里面解说
其实绵绵有一个想法是不对的、
嗯、
就很少我们在节目里面会直接的说对和错，一般我们都是说角度不一样对吧、
嗯、
但这个事情我就是很主观的，对不对，说很主观了，我就是很
就是这个于老师负所有责任、
啊、
和鲶鱼无关啊。
对，我自承担所有责任，就是你对鬼的这个事情你千万不要想什么和平共处。
嗯，
这东西叫做你弱他就强啊。
嗯，
阿飘像弹簧，你弱他就强，你一定要完全不怕他，要么你可以不信，信则有不信则无，要么你可以就是不怕他。你一旦出现一个、
嗯
哦、我们求同存异这种感觉，
嗯，
那你就完了。劝大家就是一定是你不能怕这个事情，你越怕越找你。
嗯，那这个故事到这边，
也希望绵绵后面平安顺遂。
没错。
好，下一个投稿呢我这边啊是也是小红书 ID 叫做93小猫咪，也称呼他小猫了，今天好多猫啊。
嗯，
小猫在投稿之前跟我先聊了几句，但是因为我确实看小红书的频率不太高，所以一直等他发完投稿才回啊。哎，正好这里呢我也说一声啊，就最近很多鱼友会问我说，哎，老鱼，我的投稿什么时候上。嗯，我没回，不是说我没有办法跟他说什么时候上，是因为我之前因为电脑和手机都出问题了，所以我现在换了个电脑，不是换个电脑，就是电脑重新装了，然后手机呢我只能把我的客服号放到我正在用的手机里面，客服手机用不了了，导致呢我之前的聊天记录都没了。
哦，
但大家不用担心啊，稿子还在我这儿，稿子还在稿子库里面，一篇都没丢。
嗯，
但是我不知道你投的是哪篇稿，什么时候投的，我只能按照顺序去用咱们稿子，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告诉你具体是什么时候上，只能按照顺序来。
只能希望大家持续关注、
啊。对对，只能持续关注。我真的是不好意思，我这个没办法嘛，数据丢失。但是还是那句话，稿子都在，大家不用担心。
嗯，
啊 ，OK， 我们开始这个故事啊。小猫是四川人，他的事情呢发生在不久前的春节。他说年初一的时候， 小猫呢从云南出发去山东玩，他遇到了暴雪，当时啊，对啊，今年过年嘛，那他们一行人呢绕不开路，就只能等这个暴雪结束之后返程。返程呢，他也把这个投稿发过来了。他在投稿里面说呢，初五的时候，也就是2月14号，他们到了东海县，那边是全国最大的水晶批发市场之一。他自己就特别喜欢水晶，所以去之前呢也做了很多攻略。当地除了水晶买卖以外，还可以捡水晶。这个捡水晶讲的不是说是那边有水晶矿你去挖啊，不是这个逻辑啊。就是在东海附近的村子里面呢，因为这里边的农户啊都是加工水晶的，所以会有一些水晶废料全部扔在外面就不要了。这就导致了会有很多游客去捡水晶。就捡这个水晶废料，万一有一些好的好看的，你还能再拿回去再加工呢。
对。
那他们一行人呢就开车到了这个村子。小猫呢就想顺便捡一些漂亮的这个水晶料。他这里形容说，这个村子一马平川，视野非常好，但是他第一个注意到的事情却是坟。为什么啊？他说这里的坟地啊，就像是古装片里面一样，真的是一个坟包啊！我真的很久很久没看过这种坟包了，因为现在就是一个坟墓嘛，正正方方的，你骨灰盒放里面。那这个坟包前面呢，插了一个长方形的墓碑。让他想到，哎，是不是云南那边的坟都有一些复杂呀？过年期间估计还是有一些装饰是特意装的啊，反正就有点不一样，就很特殊。但当时想要走出这个村子啊，就一定要经过一片坟地，就有点像墓园的那种坟墓群啊。就在小猫给同行的朋友说，哎，这个坟包你看啊，有一些特别啊，有些不一样的时候，突然间，副驾驶这一侧的前后胎的轮胎都同时爆掉了。
啊，
同时爆胎，
什么情况？
这个车子呢也立刻停在了这个坟地里面，也是一堆坟的中间。
我靠，
哎，还好大家没什么忌讳，就赶紧下车查看。诡异的事情，他们发现啊，这个车轮胎并不是被钉子什么尖锐物品给扎爆胎的，而是直接在侧面给划拉开了一道长长的口子。要知道他们虽然当时是开在坟地里面，但是周围的环境一览无余啊，压根没有什么树枝铁皮之类能对这个轮胎造成这种长长口子损伤的东西。小猫说这是自己自驾游这么多年以来第一次遇到两个轮胎同时爆胎，确实很诡异。就是开过车的应该知道啊，你单车轮胎爆胎是什么因为车压的问题或者是什么石子的原因都还正常，你两个一起爆还是同侧，而且地上还没东西你知道吧。有的时候你在高速路上面会有人撒钉子，他为了让你去修，你下高速离他最近的停车，那个不是停车场，是修理厂，就是他们。对，
就是他撒的。
对对对。所以当时小猫的第一反应是特别生气。他指着这些坟地就大骂一通，大概意思就是说你们欺负外地人。他老公见状赶紧把他给拉过来了。
逻辑是对的，
对，
但是
很莫名，
有些事儿不能这么干，
欠考虑欠考虑。啊，老公明白人啊，拉过来之后呢就赶紧把他推上车了，说你别说了别说了。小猫说他事后冷静下来想呢，哎，确实好像这么说也不太对啊。因为当时在车上呢，他就先对着这些坟包指指点点的，就不礼貌。遇到这个事儿呢他还骂街了。还好呢，当时他们的距离啊离县城并不远，他们勉勉强强开到了这个县城，找了一家春节还在开业的修理厂给换了轮胎。因为当时啊这个车轮的口子实在是太大了，修理厂说补不了胎了，就只能换了。老公呢在一旁一边一直说他，就是说哎，你不应该刚才不应该这样这样这样。小毛也没有办法反驳什么啊，就认了。等车子全部修理好之后已经是天黑了。这里小猫补充说，东海县的人都特别好，修车师傅呢也很负责。小猫他们在路边等的时候呢，旁边的包子铺的老板还从店里面拿了板凳给他们坐。那这几个小时呢，他们全在外面冻着，他也算反思了自己的行为。晚上吃饭的时候呢，就特意找了一家川菜馆子，点的是水煮肉片，给老板说加辣，特辣啊，想吃点家乡菜，心里面舒服一点。吃饭的时候啊，几个人也在复盘这个事情。说反正不管怎么样，以后肯定要注意这么一点了。因为当时是老乡的店，就小王他们是四川人嘛。饭后呢就特意打开了某点评啊，他准备给老板写一个五星好评。就在他打字的时候， 他这里说他打字啊嫌麻烦，没有用这个拼音去打，而是说是用语音输入。
嗯，
就是你说一句话他把它翻译成文字嘛。
对，
他就记得当时自己说的是这家川菜的味道很好很正宗，结果翻译出来的是 I'm sorry I'm sorry
啊。
对，小猫觉得就算当时饭店的这个大厅啊有不少人，他们还靠着这个窗边坐着，但不会吵到有语音误输入吧，
这太误了。
对，他见此呢就赶紧合十双手对着空气说啊，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我真的错了。那特老这边就结束了，就后面就没什么事情发生了。
这事儿不小
啊，
这挺吓人。
对对，
他应该是真知道错了。
是是是，而且这个确实，你哪怕这个语音翻译出来一些中文，我还能理解，他直接给他上英文了。
嗯，
对吧？这个确实结合了我们刚才说的，你到一个特别是不在你本地，你到外面去旅游，经过某些地方或者在短期旅游什么地方，真的一定请你尊重本地习俗。
你跟哪儿都一样，你自己在本地也得这样。
是是是是是，就虽然咱们不怕事，但咱也不惹事啊。当然，这个小猫的这篇投稿里面呢，他给我发了很多照片，包括他们修车的照片，我都会放到这个节目里面，到时候大家记得来看。
嗯，
好，那今天到这儿
，OK。
我们也祝咱们在应该听到这期是四月中旬嘛，
嗯，
在做旅游攻略的鱼友们。一切顺利啊。
啊，是
啊，都能买到票，
玩得开心。
嗯，好，那跟之前一样的，感谢您对年夜话的关注和支持。如果说您有一些设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给我们投稿，任何可以连接到我们平台都能发来投稿。下期见，
拜拜，
拜拜。